就上堂课的时候，讲完以后回去录了音给我太太听，她指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在这向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当时讲到这个属灵的这个眼光的时候，我举了个例子，是中国人开天眼。后来我太太说你这样讲不合适，后来我就查了一下，我当时也就是觉得随口这么一讲，结果回去一查觉得可能真的是不对，就是说开天眼这个事情是中国这个道家或者佛家他们修炼的一个东西，他就是说人在这个修炼到一定程度以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交鬼，他是以这个以跟我们这个属灵的看见可能不大合适，用这个做比喻，可能就是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就是说可能还有其他问题我没看到的，如果有觉得不合适的地方也请大家指正，就是说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哈巴谷书的第二堂课。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能够赐给我们这样一本书，在上一讲中还是可能有些地方不合适的地方，主啊，你就求你来赦免，也求你监察我们所说的，愿我们下面所讲的都能合理的心意，不管我们讲这本书还是讲我们对这个书的理解，主啊，你都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所讲所想都能合你的心意，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要交托仰望的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上堂课最后提到，就是说就开始讲了哈巴谷的这个哈巴谷书的第一章，他就先提到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大概讲过，就是说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就是向神提出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好像是我祷告了很久你还不回应我，然后呢他看了很多的罪恶，为什么你让我看见了罪孽？为何你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就是说，就是这个地方哈巴谷，就是说，他讲的这些罪孽和这些奸恶，他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就是说解释，好像只是这么一说。但是我们从其他的圣经的其他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哈。我们知道哈巴谷就是说他所处的年代是这个是在这个约哈斯以后，这个约雅敬大概是约雅敬这个到约雅金的这个年代，在这个年代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23章就谈到了，就是说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就是他列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约雅敬的列祖，我们看到这个是约西亚王，前面一个是叫西底，叫马拉西，就是这个列王记下也是21章提到了马拉西，马拉西是。等于是约雅敬的爸爸是爷爷再上两辈上一辈的，所以他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可憎的事情。所以马拉西就是说你去看那个列王记下21章就很具体的列出了马拉西做了哪些恶事，就是说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王。他建筑丘坛，第一建筑丘坛，第二为巴利筑坛，还要做亚瑟拉的像，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 因为他们胆子很大，他们在境中住这个敬拜外邦的神哈，在耶和华的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还有他使他的儿子金火，就是拜鬼，就是些这个，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他，然后在雕的亚舍拉像，就在神的殿内他行立雕刻的亚舍拉像，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所以那约雅敬就是说他是行他列祖所行的那些事情，就是说他也做这些事情，所以就看出这个当时以色列的这个对神的这个律法完全是违背的。就是说出埃及记神就讲了，第就是十诫的第一条就说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神当时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告诫。所以过了几多少代以后，在这个出埃及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把神的这些律法的，把神的教，所以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律法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他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强暴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还有这些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是争端相斗，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这是自然。当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道义的时候，没有这个神的这个道德在里面的时候，他其他的律法都是法律，整个都是混乱的。这就是这个哈巴谷对神的第一个问题，他对神的疑问就发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孔子，我们中国的孔子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多性好学，守死善道，威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贵且富焉耻也。这是他论语的一句话，就是说意思是就是说我们要守善道，就是威邦不入，就是这个国家如果这个道德很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去，乱邦不居，就是这国家道德混乱的时候我们不要住在那里，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就是天下如果有道德的时候，有道义的时候我们就出来做事情，如果没有道义的时候我们就隐居。就是这个他对学生讲，因为当时战国时期在中国当时也是很多诸侯混战，所以他说邦有道贫则贫且贱焉耻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如果有道义的时候你还过得很穷很卑贱的话，这是可耻的事情。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这国家没无道你还过得很富贵，那也是一种耻辱。就是这是儒家的中国的文化里面儒家的这个叫明哲保身的这个哲学，就是说实际上明哲保身也现在我们理解是一种贬义，实际上也是原来是一种褒义的，就是说你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节操嘛。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道，就是他也讲道，道家也讲道，这个儒家也讲道，但这个道就是说他的道就是跟我们讲的道是他很模糊，就是说中国人讲那个道就是不像耶稣讲的那么清楚，他就是我们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成肉身直接将这个道显明出来。所以中国人就当孔子讲这个道的时候，他是一种很模模糊糊雾里看花不是很清楚。就是我们看那个如果我们有机会看以前看过那个林语堂的，就是说他有一篇就是他的自传，他就是说他是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他是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后代，然后他 他从小是在教会长大，后来他就觉得中国的文化更好，我要去研究中国的文化。他离开这个基督教，他去研究孔子、老子的这些道家的这些东西，他觉得也很不错。但最后他又回到了最后他回到了这个基督教。最后他说，他看了转了一圈以后，他又从异教徒，他又回到基督徒。他说，他当时就把这个道家的这个儒家的这个哲学比喻成一个蜡烛，耶稣是这个太阳。如果这个大光出来，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蜡烛就要吹掉。所以他认为这个耶稣的道是更直接的显明了神的真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引用这个，就是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说，我们到美国来都是第一代，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都是我们知道美国也是非常的被神所祝福的。就是说，他的先贤创立了这个很好的社会制度，也有很好的这个很公平的这个环境哈。然后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各方面都很好，也是世界第一强，都是无可置疑的哈。所以我们到这个国家，我们觉得就是可以。但现在就是说，我看到中国的朋友里面，好多人已经开始，好多人在买枪。我看到这个我的朋友里面，都好多人家里面都有枪。有个朋友家里面一去，就是说打开那个储藏室，里面都是子弹，一箱一箱的子弹放在那里。不但有枪，还有这个，不但有手枪，还有步枪，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散弹枪。那个很厉害的，这个说是那个枪打出去，据他说，打了人的话，近距离打了人，上半身下半身还在，这上半身已经到墙上去了，是很厉害的这种武器哈。他好多人收藏这个，他也还有一个朋友，他买了枪，他说他跟那个跟他邻居白人邻居说，我买枪，那个邻居说，你到我们家来看，一打开柜子，全是冲锋枪，都全自动的。因为他是在这个加州有禁止卖这种全自动的冲锋枪，但是他是从外州搬过来，他收藏了很多。所以美国这个民间的这个枪是很可怕的。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社会哈，就是说虽然很富足，美国是世界第一，就是强国，确实是很富裕，我们到这里来也是追求富裕，但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现在就渐渐的越来越少的安全感，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说都是要靠这个枪来壮胆的，就是说没有安全感，而且整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感也有问题。美国的军费是世界第一的，每年的军费它是7000亿美元，它是差几乎是其他国家军费的。和加起来差不多就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所以他我们国家这个强大很强盛的这个，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你看到我们这个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公司、最有才能的这些人是在做什么？是在研究这个武器，是在做这个武器的发明。所以现在就是说，人类正在用这个神赐的智慧。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是这样。这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所有的这个最好的科学家都是在做这个军事的研究。所以人正在用这个神赐的智慧在发明创造自己毁灭自己的武器。这是我们当今世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些，就是有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会这样哈，就是恐惧，就是两个字，就是恐惧，就是说我拼命研究武器，我要去，我要怕你来打我，所以我要做比你还大。另一方面就是说，就是这种恐惧就是影响了社会整个阶，不光是一般老百姓，整个国家层面都是这样的，都是互相就是恐惧，就是中国人也很恐惧。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现在国庆这个阅兵，看到那个。我去看那国庆阅兵，那个天安门广场全是各种武器，先进的武器开过来哈，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就是一讲到这个历史，就是百年耻辱。然后确实就是中国这个历史是被列强所所所 说这个看到这个历史哈，被列强所欺负啊，被这个，然后像以前我太太的奶奶去世在世的时候也跟我们讲，怎么以前年轻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就是挺着大肚子在这个逃难啊，抗战的时候，挺着大肚子到处逃难，就是那种很非常这个非常就是很坏的这种经验还在他们的心里面，就是这种恐惧，就是说落后还就挨打，就是老觉得就是别人要打我，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是这种互相的恐惧，就是中国人现在站起来了，又其他国家开始恐惧，就是说我有同事是印度人、越南人，他们讲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太厉害、太可怕了，就是说他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站起来想干什么，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所以恐惧现在就互相斗争，你看就是互相伤害、贸易战各种，实际上就是一种恐惧啊，就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恐惧？就是说，我们看现在的我们美国的情况，就是说，2012年5月9号，巴拉克·奥巴马成为首位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在任美国总统。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历史资料。2012年11月6号，缅因州、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州率先通过公投，决定同性婚姻合法。2013年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温莎案中推翻了禁止在联邦层面承认同性婚姻的法案，推翻这个法案。然后在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中判决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全国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成为第五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美洲国家，同时也是继加拿大后第二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北美洲国家。看到就是说，就是人很恐惧，但这种恐惧就是他很怕人，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害怕，但是他不怕神。你看我们怕神吗？我们不怕。神做的叫我们做神讨厌的事情，我们照样做，我们不怕。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说，就像主耶稣讲的，如果不要怕了能杀害你身体的，却要怕了能够杀害你的身体，能把你的身体和灵魂丢在地狱里，就是说。你如果有人说，就是如果你怕神的话，你就什么都不用怕；如果你不怕神的话，你就什么都害怕。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现状哈，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现状是这样。然后很讽刺，就是说我一看到中国，人家就问是这个中国是不是支持同性婚姻？这个中国大陆说，中国大陆藏铁委就是。那个问全国人大是否会允许同性恋结婚时，这个中国这个人大这个代表发言人就说，中国宪法规定一夫一妻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基础上的婚姻制度，这个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他是不信神，就是共产党是不信神的，而且他还迫害基督徒，但他却就是说。他认为他还支持这个一夫一妻男女，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也像哈巴谷一样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挺混乱，就是说不知道，好像没人管，大家就是各行己意哈，这个就跟哈巴谷那个，我们历史是在重演，就是说阳光底下没有新事，历史上一直是在重演，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神会把这个历史带到往哪里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认识，就是说，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中国15亿人，就是14亿，现在是世界1/5的人口，要被无神论政府来控制、统治。神是允许这个发生，我们不知道。也许就是说，是不是就是有人说啊，正因为无神论，就是说因为共产党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那些都。以前的这些拜这个拜那个全部给清理掉了以后，所以基督教更容易进去，我不知道，但现在也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在打压这个基督徒哈， 所以我们也会问这些问题，就是说怎么理解我们这个神在历史上的这个，我们实际上应该也跟先知哈巴谷一样的疑问，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社会和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有什么，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可以思考，大家思考。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下面就是说神对哈巴谷的回答。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情，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就是说神向哈巴谷说，你不要，其实神有没有做事情，神一直在做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很有感触，就是真理在进行，真理一直在进行，所以神一直在做事情。他就是说，虽然哈巴谷他的眼光是看在他们以色列内部，在那个犹大内部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光景的时候，他很有很多的迷惑。神说，就是说你向烈火中观看，你看远一点，你不要光是问问题。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只是问问题，但我们不去看，我们要把眼光看远，就是说不光在时间上要看远，就是说整个地理范围就是也要看，就是像这个神就像哈巴谷说，就你看，大大惊奇，因为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情，你们有人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就是神已经差遣了很多先知，除了哈巴谷以外，耶利米还有很多先知都来向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说发预言，总是不信，就是说他们觉得你讲的，你看的这个不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类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在这个挪亚的时代，他在那时候神也这个马土撒拉就去活了100多年，在这么多年活了七八百年的时候，神一直在跟这个跟人类就是说，让他们就是说知道这个惩罚就要来了，你们再不悔改的话。但是我们看到你们总是不信，就是说，所以他要兴起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巴比伦军队，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就是当时的就是说这个加勒底人的这个军队哈是非常强盛的。一般就是说如果这个这些当时的人他们了解加勒底人，他们都是很害怕的，就是说这都知道他们是那个残忍暴躁之民，而且就是通行遍地，占据了不属自己的住处，就是到处侵略，然后据说是所到之处就是寸草不生，就是屠城，就是经常的事情。所以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就是他的这个军队非常非常强大，非常可怕，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就是说他就是就巴比伦人就是很自高自大，就是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判断任意发出，就是他以自己为中心的，他是以自己为神的，就是说我认为可以的就做，就是说他以自己为法律，是惨无人道，毫无怜悯顾惜，就是说，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巴比伦人的这个特点，跟他描述的。然后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他那个马跑得很快，比你想到那个豹子是那个比豹子跑得还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就是说从远方而来，飞跑如鹰抓食，你看可以想象动物世界那个鹰从这个天上飞下来的时候抓那个小动物，那种情景哈，就是现在我就想到，就是那个常常想那个飞机从天上飞，就是轰炸，就基本上就是那种状态哈。所以，这是神就是说， 神说我没有在不做工作，我在做这个事情。上帝虽然就是说你看不出来，但是神是在做事情，没有不做事情。然后又说这个巴比伦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努力的人聚集多如尘沙。就是说他们就是抓了一些人，巴比伦人一般就是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他们巴比伦亚述人都有一个习惯，他们占领一个国家以后，就把当地的人全部抓走以后掳掠，就是说全部把他迁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陌生的地方去，他不会让你这个在本地，就是说这样比较好控制。就是说当你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这个异乡，你就不大会去造反，因为你没有理由保卫自己的就是不熟悉的地方，不属于你自己家乡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说一般他灭了一国以后，都把那些人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耻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就是这些君王都这些他敌国的君王，他们全都不看在眼里哈。笑话首领，就是说耻笑一切宝藏，什么你的什么坚固的城堡，什么城垒，他们都不屑一顾。什么导弹防御系统，什么战区防御系统，他们什么马奇诺防线，他们都耻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当时就是这个敌方的这些坚固的城墙，他们就筑垒。当时这个一个战法就是说，离城墙很高，攻不下的时候，他就在城墙前面筑个垒，筑个比你还高的，然后筑垒，然后从居高临下来打你。所以这个他们是这样子战法，是很可怕。所以就让我们想到这些君王，就是看到中东那些特别。特别那个威风的那些，到最后被战败的时候，被弄下来的时候，你看看那当时可怜的样子啊！讥笑君王，笑话，也看到以色列最后他们那个最后那个马拉西王也是很惨，被巴比伦人抓住，被他因为反抗这个尼布甲利撒，最后被他抓住以后，最后一个王被他的在他面前把他儿子全部杀死，然后把他眼睛挖了。带到这个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很凶悍，就是说耻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就是说，就讲了巴比伦的特性，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认为他们的强大、他们的力量，全都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啊，就是他。这个完全不明白，他们乃是被神所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反以为自己的势力为神，将成功归于军队的勇力，大大夸口。但是神很快就要显示给他们，并非如此，就是神兴起他们是为了除灭他们。所以这个巴比伦人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哈巴谷，他就是说上帝虽然回应了哈巴谷的祷告，但是他有没有，是不是哈巴谷所希望的结果？不是，就是说哈巴谷所希望的肯定就是神，你还要兴起我们的国家，你要把这些贪官污吏给弄掉，然后兴起更好的人来，然后你的律法能够彰显，能够让老百姓听我的，听神的话，然后我们还是能够兴起啊。但是神所做的是他所完全想象不到的，就是说这个历史在神的控制之下，就是说，所以哈巴谷问了一个问题以后，神有回答，但是神的回答让他更加就是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就是他是怎么来面对。我们看到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先知这时候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象，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向神祷告得到一个这样的回答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先知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哈？他肯定是就是非常的这个焦虑，就是说震惊，就是这个，但是他没有灰心，他下面的话，他有很多疑问，但他并没有就是说放弃。所以我们说哈巴谷他是一个，就是跟神摔跤能够抓住神，就是说你还是不行，我需要一个答案，就是说这是，所以哈巴谷下面就是说他的话，就是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这时候哈巴谷就是说，他讲了这段话，就是我刚看刚开始看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如果人与人之间这种辩论的话，这种常常也会有这种，我就看到好像是，就是我先把你夸一下，然后再问你，就是给人下个套，就是挖个坑，就是说我知道你是诚实的，我知道你是什么的，然后你给我解释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但是哈巴谷不是啊，他是很诚实的，他不是就是说，就是诗篇里面也很多这种类似的，就是说发问，就是说向神发问的时候，我先把神的这个他对神的认识先就是说，他回到基本，他当时肯定是很惊慌，但是最后他很自然的他就在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很自然的回到就是说最基本的，回到那个 base， 就是说我要站在一个稳的地方来跟你辩论，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就像我们证明一个定理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公理，先有一个东西站住，我们来背上这个，我们再去证明别的东西，我们不能就是都是在辩，如果所有都是辩量的话，就没办法。所以哈巴谷就这时候他就回到他的基本的，他对神的认识。他说他神的认识是什么？神你是耶和华我的神，他说我的神是我们的神，是神和以色列人是有立约的，是吧我的圣者是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就有的吗？所以他就第一，他就是说神是永远的，你是亘古就有的，而且是自有拥有，就是说就像摩西当年就是说出埃及的时候，他问神，就是你跟我讲，但谈到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是说我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是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这些东西来支撑的，他是自有拥有的。所以然后呢，神是圣洁的，神是全能的，就是说你什么都能做，神是信实的，就是说我们跟你立约，所以他知道这个神跟立约，我们必不致死，这是他的底线，就是说虽然我知道我们会惩罚，你会惩罚我，我们不会死，因为我们跟你有立约，你是我们的神，这是先知到最后就是说一个底线，就是说我知道你为要刑罚人，你设立他为要惩罚我们这些以色列这些被盗的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这里就是眼目清洁不看邪僻，并不是说神不看，假装不看啊，是神是看的，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恶神都能看到，你就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但是神是不能容忍，就是说不看邪僻，就是不能容忍这些邪僻奸恶诡诈的事情发生，就是说你加勒底人这么烂，你为何不理呢？他反过来了，他就是说本来是说以色列人你要管，现在他觉得加勒底人更差，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他认为加勒底人还比以色列人还糟糕，比自己就是说 加勒底人比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比加勒底人还要公义一点，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是他对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对神有疑问的时候，也并不是一个错事。就是说，首先我们认识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全能的，所以我们才会问这个问题。如果神做不到，他不是全能的，哦，我们算了，反正他也做不到。如果神是不信实的，就是说今天讲了，明天就变了，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是吧？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嘛，就无话可说。如果神不是圣洁的，我们也没话可说。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神，我们的认识的神是这样，神也向我们启示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会有问题。所以先知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些问题，也就是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先知他问了这个问题哈。然后我们看这个神，他但是他问题也有些情况，就是说他知道神是立约的，神会保守以色列，但他忘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在生命记里面就讲过，就是有人制造，就生命记27:25，就是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或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阿门。就是站在那个以巴路山上的这个宣布对这个诅咒，就是说当时立约的时候是有这一条的。然后他有赐福，你若愿意听从耶和华的话，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有祝福，也有咒诅。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是他可以祝福你的，但是问题是以色列先背约，并不是神背约。所以这是先知应该就是说看得到的，就是说看到这个以色列，就是你们看那个生命记的28章那些咒诅，觉得好像跟以色列后面那些他们所做真的都应验了好多事情。你必在天下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或者是你被这个外邦的这个王管辖。你看到犹太人就是说确实是他受最大的祝福，也是受最大的磨难的这个一个民族。是，所以他我们常说这个中华民族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常常讲。实际上以色列人还比我们还惨，他们真的是在2000多年没有国家，就是亡国奴，一直在各个国家抛来抛去，被歧视，被欺压，被屠杀的命运，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公司是一个，是以前做了一家公司，是一个以色列的公司，他的那个headquarter 在这边，我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以色列公司，他那个研发中心是在以色列，所以他有一次他们那个以色列人跑到中国去，第一次去，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们中国人跟我们犹太人好像，因为我很疑惑，我觉得长得一点跟我一点都不像，怎么会像呢？然后我一去过以色列，我看了以色列人跟我们也不像，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这个。他们的这些宗教信仰等等都跟我们中国人都差的挺多的。后来慢慢就是说体会到，就是说确实有一点像，就是说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有韧性，就是说打不死的小强，就是你怎么打他怎么都有，就中国人再怎么折腾满世界都是。所以这个犹太人也是的，他确实有那种韧性啊，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中国很像，就是说后来想可能是这一点有点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犹太人他很团结，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团结，所以中国人就是到处斗来斗去的，这个自己和自己打得不可开交，都是这样。然后我问过以色列，我说啊，你们犹太人，我说你们很团结很好。他说我们不能不团结，我们以色列只有几百万人。 我们再不团结就完蛋了，是吧？所以你们可以，你们有资本可以拉，我们不能不团结。所以这个是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们这样看，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神这个公义的神，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神的公义，就是说以色列人照理说，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关系跟神好不好，都是从他的祖先，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跟他就是说立约啊，一直到大卫，一直有很多的应许给他们，关系应该是很好。最后我们看犹太人，好像犹太民族整个民族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灾难，很多的磨难哈，就是我们不要误解，就是说我们以为就是说我们跟神搞好关系，中国人就是我们搞好关系，我们巴得巴得就没问题了，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希望神是这样子的嘛，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公义，就是说我们希望神的这个神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我们关系好，还是我们希望神是真正的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就是说他不以你绝不以是吧有罪为无罪，是吧？所以哪种神更使我们安心呢？就是说还是我们觉得这个神是可以贿赂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跟他关系好，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别人不能做的我们可以做。所以可以值得思考，就是看看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神就是让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们的遭遇成为我们的一门课，让我们看，就是说所以有人问这个路易国王，就是说你给我证明一下，路易国王问一个哲学家说，你给我证明一下上帝的存在。然后那个人说，那个哲学家说，你去看犹太人就证明上帝存在。所以当这个犹太人他的看到这个民族的他们的经历，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就在神的所有的旨意是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是全然公义的一个神。然后先知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就是说他觉得他把这个以色列人比喻成这个海中的鱼和没有管辖的爬物。就是说你知道鱼和爬物是什么，就是这种很低等的生物哈，连哺乳动物都不算，是一种非常这个低级的生物，就是像蚂蚁一样，就是随便我们去杀蚂蚁的时候，你们杀过蚂蚁就知道，这么一抹死一大片。所以他就是这样，他把我们比用，他就说以色列人现在就是海中的鱼，鱼就是感觉就是到处乱窜，没有什么智慧的，是吧？然后像爬物一样的，没有人管的，就是讲他就是来比喻，就是说让神来怜悯，就是说你看你把我们像弄得像海中的鱼，有没有管辖的爬物？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网拉锯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这个他就是指加勒比人哈，指这个巴比伦人。他说用钩钩住，就钩那些爬，就是那爬行生物，可能是要用钩。我是这样想的。然后用网捕获抓鱼，聚集，欢喜快乐，就是说。然后这些巴比伦人向往献祭，向往烧香，他们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就是这个巴比伦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向往来献祭，向往烧香，就认为是认为他们敬拜的神是那个网，就是我们物质的东西。他把他们那个强盛和富裕强大比喻成就是说。就是归功于他们的那些网，是他们的军队，是他们物质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去拜，就是不认识神。然后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这也是他的问题。他们干这样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公义？就是说， 岂可屡次倒空网络，就是你把人抓走以后倒空，然后挪到就是迁移到其他国家去，然后将列国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这是先知对加勒比人的这个认识哈。所以先知在这个地方就向神，就是说两讲出，就是发出疑问，就是说神，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你不能看了这些恶人行恶你不管。所以他现在反过来就认为，就是说以色列人应该还比加勒比人好，所以不应该就是被惩罚成这样。所以先知后来讲，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所以他就说我要等候神。所以当我们向神发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等候，而且他要离开他的这个所在的环境去等候神。所以这个先知他讲这些好像有些道理，他觉得好像犹太人是比以色列是比加勒比人要好一些，但是是不是就是说没问题呢？就是说他是不是就不配被惩罚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没有讲，就是说最后他讲的好像犹太人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他这个哈巴谷，他作为一个这个犹大的这个先知，他爱自己的人民和国家哈，他不希望自己国家会遭受如此的这个灾难。但是你知道神是公义的，就是说当时神应许你进迦南，当时神灭要以色列人灭迦南的时候，也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就 perfect 很好，所以他们可以，而是那个迦南人比他们还坏，所以迦南的人当时恶贯满盈到了一定时候，神是让以色列人当时也是作为神的一个工具来惩罚，把迦南人灭掉。然后这次神用加勒比人用他们来惩罚，作为工具来惩罚以色列人，他觉得好像不公平，这样子不公，所以他在守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说什么，我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后面还有话，就是说他如果有什么，我还要向他诉说。所以接下来神就说，神又对这个哈巴谷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如一读，或作随跑随读，就是说你写在板上，就是说你不要只是站在这里听问，下面我要把这个末世告诉你，你要写下来，因为人是容易忘的啊。就是说这个今天讲的，反正我是会忘，我要如果不写下来，经常就是说现在一转眼就忘了前面那个这个准备的东西，如果不记下来就会忘掉，所以人是特别易忘。所以神让他哈巴谷要写下来，不但你知道，也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个神就像圣经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写下来，就是说让所有的人知道，神是愿意向人启示的神，他愿意让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愿意向人启示的。所以这个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他是很严谨的一个民族，他就是抄写圣经的时候，他是什么保守圣经，如果不是他们保存圣经的话，圣经就绝迹了。他们抄写时，每抄到神这个字的时候，他要把笔尖洗一次，抄到耶和华必先沐浴，抄的时候先大声把一个字一个字母读出来，抄写的人都是文士，如果有一个字母写错，把全章烧掉，连一点一画也不敢脱落。凡是神写在圣经上诅咒犹太人的话，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凡是说到犹太人家中淫乱可耻的事情，也一件一件的抄下，不敢更动。犹太人虽恨恶外邦人，但是神说外邦人也要得救，他们也不敢删去。 他们对圣经的保管非常小心，把它放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神的约柜的旁边，把它看为神的约柜同样重要。所以神拣选犹太人是有道理，就是说他们非常的这个对神的这个话非常的这个尊敬的，所以圣经能完整的保存到现在，甚至到这个四海古卷出来的时候，他们看那个圣经跟现在的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么多年下来哈，所以这是神愿意向人启示，就是说。然后接下来神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这句话我看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是说有点好像有点绕，但后来仔细看，就是说他可能中文翻译有一个地方我要改一下，就能这个可能比较好理解。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即使延迟还要等候，但是必然临到，不再延迟。要改成即使但是，可能我个人觉得这样子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即使会延迟，就是神他所有的末世他有他的日期，他不会就是说你人认为什么时候发生才就他就什么时候发生，他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日期，但是不一定会发生，就是说虽然有一定日期，但是一定会发生，不会虚晃，即使会有延迟要等候，就是神有时候做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一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老是不发生，就像耶稣基督，我们要再来，等了2000年，怎么还就是好多人就觉得还没再来，就是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他有他的时间，并不虚晃，即使要延迟要等候，但是必然临到，所以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方式哈。然后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所以什么是正直？就是神喜欢正直的人。我查了一下这个正直，中文解释就是正直就是要不畏强权，不畏强势，不临弱势，敢作敢为，要能够坚持正道，勇于承认错误。正直意味着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包括有能力去坚持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并能公开反对你坚信是错误的东西，所以这是正直的。所以加勒底人就是说，我们简单就是说，就心里面没有弯弯绕，就是我们一讲一个人心，我们直是要正，首先要正，然后要直，就是说你，就是人心诡诈哈，神不喜欢这个人心诡诈。人心自然就是有罪的时候，他就是诡诈，心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些城府在里面，很多这些算计啊这些东西。但是神不喜欢这样的人，神他就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就是自以为就是心不正直，就是说。但是呢，唯义人因信得生，就是说，只有这个义人能够因信得生。所以，义人是什么？这里讲的义人就是遵行神。听神话，就是说相信神的人因信得生，这段话就是说一直好多新约的书都这个引用这段话，所以新约有三个地方去引用了这段话，就是说第一个是在罗马书上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罗马书保罗写的，就是说这里强调他是什么义，他是强调这个义，义是什么？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这样强调这个义。然后这个加拉太书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就是个这段话重要，就是说因为马丁路德据说是他的因信称义，就是这段经文给他很大的启示，就觉得就是人不要靠律法称义，要是靠因信称义，所以这个 参与这个改教运动，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这个当时这个天主教他也走出一个歧途，就是说靠行为去，以为做一些事情，守一些这些规矩就可以称义，不是哈，这是因信称义。所以这是强调是因信，就是说强调必因信得生。然后这个是希伯来书就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这里强调的是最后一个字，是强调生。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强调的。所以这个因信得生已经就是说，当时在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应许，就是说你们只要信靠神，你们必能活下来。但这个到新约的时候，已经这个意思已经被引申，就是说更广义的意思。所以这也是神的这个恩典律法，就是说让这个发生，就是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神对这个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说我们讲信的时候，我们不是讲相信自己，那不是我们讲的信，就是说我相信自己可以，我相信自己可以进天堂，不是你相信，我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不是。他信是什么？是信神，因信称义，我们要信神，就是说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神是圣洁的，相信神的这个信是的，所以我们的信是建立在神对神的认识的基础上，而不是自信啊，就是说盲目自信。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哈巴谷书的一个重点的这个经文。所以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里，然后下一堂课我们再讲这个神对加勒底人的审判和这个哈巴谷的祷告，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对我们的这个对哈巴谷所说的话，虽然我们有很多疑问，但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很好的应许，你知道你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真的是愿我们都有一颗来相信跟随你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在于这个环境，不在于这个物质，而在于是对你的信靠。我们就把这个下一次讲课的准备和时间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保守这里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回去的脚步，我们保守我们下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这个工作生活，也保守我们的信心，对你的信心。我们就把以下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